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
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看见哈拿的祷告得到神的垂听，神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证明神应允了他所祈求的。而哈拿也没有忘记他所许过的愿，把儿子撒母耳献给神，终身服侍他。我们也开始研读了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他怎样称颂耶和华，感谢他的洪恩，并且这是一篇预言性的祷告。今天我们继续要研读下去，现在请各位翻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节，让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这里说，与耶和华争金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他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这是圣经中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因为是头一次提到弥赛亚这名字。弥赛亚就是受高者的意思。这里说高举受高者的脚，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高举弥赛亚的脚，这个词也等于希腊文的基督，那就是说这里所提的正是耶稣基督。神已经计划好了要为以色列人设立一个弥赛亚的国度，因为以色列人不要神治的政府，所以神也容许他们立个王。接下去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一节的经文。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虽然撒母耳好像是留在一个非常安全而有保障的地方，因为会幕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事实并不是那么完美。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十二节的经文。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十二节到十九节是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的恶行。以利的两个儿子实际上就是魔鬼之子， 他们是没有得救的。虽然他们是大祭司以利的儿子，而且是在会幕里面供职，其名是侍奉神的人，但是却是恶名昭彰。以利的两个儿子可以给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父母亲的人一个很大的警惕，不要以为父母亲是基督徒，孩子生下来就是当然的基督徒。不错，孩子是在基督化的家庭中长大，但是他们可能是离开神、背叛神的人，因为撒旦魔鬼无处不在攻击人，要夺取人敬畏神和信靠神的心。所以尽管孩子自小就听过圣经，或是到过礼拜堂去聚会，但这并不保证他们就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我们必须十分的小心，提防撒旦魔鬼的作为。昔日的童子撒母耳虽然是留在会幕这样一个神圣的地方，但实际上却充满了危机。不过最宝贵的是他母亲哈拿，不但把他放在这里就算了，哈拿虽然回家去，但是他仍然不断地为儿子撒母耳祷告，这是十分有用的。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3节到16节的经文。这二祭司代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就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纸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纸油，然后你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这几节经文所描述的事，让我们看见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怎样的藐视耶和华，不忠于他们的职守，甚至于在献祭这样神圣的事情上得罪神。让我们再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7节的经文。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由于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使很多耶和华上帝的百姓不愿意来亲近神，反而离开神区了。因为他们到会幕来本是一心一意的敬拜神，即使亲眼看见以利两个儿子的罪行，反而令他们的心更远离神了。今天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行为，小心自己在教会中的生活表现，否则我们绊倒了别人还不知道，那就罪更大了。相反的，如果我们的行为很好，就会吸引人来亲近神的。接下去的经文18节到21节是讲到童子撒母耳在会幕的情形。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18跟19两节的经文。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
带来给他。当撒母耳在以利的带领之下生活，受到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所影响的时候，哈拿并没有忘记他。哈拿十分疼爱这一个头生的儿子，他为了还向神所许的愿，才把撒母耳送到会幕里来的。不能跟所爱的儿子朝夕相处，哈拿的心十分惦念，所以他每年总会来看看撒母耳，并且亲手做一件小外袍给他。这是哈拿对撒母耳爱的表现。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0跟21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神十分的善待哈拿，除了撒母耳之外，后来神又给他五个儿女。不过哈拿仍然是惦记着撒母耳，每年不间断的来看他。所以撒母耳虽然在以利的两个儿子的影响之下，但是他还是能够跟随神，敬畏神。好，下面我们就看到以利的两个儿子怎样遭受神的惩罚。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22节的经文。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以利是一个纵容孩子的父亲，他对于两个儿子的恶行视若无睹，并没有干涉跟责骂，任凭他们胡作非为。这里说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是何等大的罪行，何等的不道德。今天在我们的社会中，淫乱的事处处都有，但这些事其实早在洪水以前的时代就有了，撒母耳的时代也有。接着让我们来看第二章第23节的经文。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以利两个儿子的丑闻已经传遍以色列人的耳中，但是以利只是轻轻的质问而已，并没有显出他应当有的愤怒来。接着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24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是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呀，祭司尚且如此淫乱，没有人干涉，更何况是百姓呢？所以以利两个儿子不但是自己犯了罪，他们更是导致百姓犯罪的罪魁祸首。可是圣经并没有记载以利采取过什么样的行动，或者是正面的指责，他只是马马虎虎的劝一劝就算了。以利就是这样一个放纵儿子的父亲。接下去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5跟26节的经文。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 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这里告诉我们，撒母耳虽然是在这样一个恶劣的环境之中长大，但是他却没有效法以利两个儿子的恶行。圣经说，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他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撒母耳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他有一个敬虔的母亲常常为他祷告，这就成了撒母耳得力的原因，神必定要使用他。好，接着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7-29节的经文。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神差遣了一个神人来见以利，指出以利的不是。过去神要说什么话都是向大祭司说的，但是现在神已经不再向以利说话了，神兴起了先知来取代祭司的职任，这先知将是撒母耳。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章第30节的经文。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重看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生命中学习尊重神，这是十分重要的。诗篇107篇1-2节这么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灵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直到今天仍然是一样。好，让我们来看31-34节的经文。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作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这几节经文所讲的预言，结果全都应验了。因为神怎么说了，他就怎样成就。当我们看后面的记载，就会知道以利一家人的收场正如神所说的一样。好，接着让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 这节经文所指的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哈拿的祷告中，他提到耶稣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君王弥赛亚，而在摩西口中，他又提到耶稣是一位先知。现在撒母耳记上，主耶稣则被形容为祭司。其实三个形容都是对的，因为耶稣基督同时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只有他才能够满足神的心意，才能够把三个职任做得好。好，现在我们要进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这一章是讲到撒母耳蒙召的经过。我们知道撒母耳是在童年的时候就蒙召的，这个我们看见不单是成年人才需要留心听神的声音，连小孩也需要留心听神的声音。撒母耳第三章不单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同时也指出以色列人从神权统治过渡到君王统治的时代，那就是说从祭司这重点人物转到君王身上。撒母耳一共有四次听见神的声音，头两次可以说是得救的呼召。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而后两次这是呼召他出来工作。第十节，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从撒母耳开始，士师时代已成过去，士师已经不复存在了，同时神也不再向祭司说话了。神所兴起的乃是一位身兼祭司和先知二职的人，他就是撒母耳。撒母耳不但侍奉神，有祭司的职任，他同时又是先知。他一生高立了两位王，就是扫罗和大卫。在以后的日子中，我们看见神直接的对先知说话，而不对君王和祭司说话了。好，现在让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留意经文形容撒母耳是一个童子，这里所说的童子并不是儿童。历史学家约瑟夫说，那时的撒母耳是12岁，所以很可能他已经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人，他在以利的教导之下学习侍奉神。好，接着我们来看第二节三节的经文。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祭司的工作之一就是要确保会幕里面的灯不熄灭，这是会幕的规矩，里面的灯要时常的点缀，如果油快完了就要加油。当时的以利已经是年纪老迈，眼目昏花，所以会幕里的灯光也很微弱。接着我们来读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以利以为撒母耳只是在做梦呢，所以就吩咐他再去睡觉。接着我们来看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你 你去睡吧。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撒母耳头两次所得的呼召是救恩的呼召。接着我们来看第七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究竟撒母耳对神的呼召怎么明白的？而神后来又向他启示了一些什么呢？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够继续的讲下去。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查考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还没有查考完的经文。欢迎每一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个节目。